但以理书第九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
我们从第一节读起。
马代族亚哈薛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一日。
马代族亚哈薛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王，
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带你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你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
第三节。
第三节。
我便进食披麻蘑菇，敬意向主神祈祷恳求。
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
第二十节。
第二十节。
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
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
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我献晚祭的时候安守在我身上。
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安守在我身上。
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
他只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
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
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为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
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永义。
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逐尽罪孽，引进永义。
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
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
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城，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
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城。
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至终必如洪水出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
至终必如洪水出没，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取祭祀和贡献之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心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时。
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而贡献知识。那行毁坏可憎的而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你知道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的立起来。
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
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
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一共有一个系列，我们希望来看圣经中的预言。
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有一系列来讲圣经的预言。
因为根据保罗 神在神的眼中，世界上的人可以分作三类。
因为根据保罗眼里头咧，世界上的人可以分为三类：
犹太人、希利尼人和神的教会。
犹太人、希利尼人同埋神的教会。
那这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那里告诉我们的。
咦，特别系喺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话俾我哋听。
那么我们知道神对于这三种人都有他的旨意。
我哋知道神对呢三种人都有佢自己旨意。
神的旨意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
神嘅旨意包括过去、现在同埋未来。
那讲到未来的部分就是预言的部分，
咁讲到未来就系讲到预言的部分。
所以圣经的预言很自然的分作有关乎以色列的预言。
所以圣经的预言系有好清楚嘅，系讲到有关以色列嘅预言，
有关乎世界的预言，
有关世界嘅预言，
有关乎神教会的预言，
有关神教会嘅预言。
所以在中区，我想我们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在关有关于世界的预言。
所以在中区我们集中讲是有关世界的预言。
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只能够看这个人类历史最后的几页。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看到人类历史最后的几页。
所以我们说到圣经预言和世界末日。
所以我们讲到圣经预言和世界末日。
我们的重点是要知道神到底对于这个世界他有什么旨意。
我们的重点主要要看神对这个世界他有什么旨意。
他今天已经工作。
他今天已经工作了。
我们要问说他明天怎么工作。
那我们要问他明天怎么工作呢？
这个世界有没有明天？
这个世界有没有明天呢？
所以答案呢就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有关乎世界末日的意义。
所以答案就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看到有关世界末日的意义。
然后我们还有一段的时间，一共五次的时间，我们要在东区我们一同来看圣经预言和以色列。
咁另外有一段咧，就系有五日嘅时间咧，有五节嘅时间咧，我哋喺东区咧就讲到世界嘅预言。
以色列和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就讲到预言同以色列，咁以色列同我哋冇乜太大关系。
但是有间接的。
但有间接嘅关系。
所以我们要来明白，到底神对以色列有什么样的旨意？
所以我哋到底我哋要嚟到明白以色列嘅同神嘅预言有乜关系？
那最后我们在北岸，在北区，我们要来看圣经的预言与教会的前提。
咁最后我哋去到北岸嘅时候，我哋要讲到圣经的预言同埋教会有乜关系？
那看到今天教会复杂的光景，
睇到今日教会复杂的光景，
我们不禁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
我哋就要问教会到底究竟有冇明天？
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
究竟教会有冇前途？
那我们巴不得能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找到答案。
我哋巴不得喺神嘅话里头嚟揾到答案。
所以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三个系列实在说来是一个完整的系列。
所以我哋讲呢三个系列实在系一个完整嘅系列，
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对于圣经做一番中览性的认识。
系从三个角度嚟到睇圣经一个中览嘅认识。
那么我们今天已经进到第三天，要讲到圣经的预言与世界末日。
咁今日我哋进入第三日，就讲到圣经预言同世界末日。
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要对末日给它下一个定义。
咁首先我哋将末日嚟落个定义。
末日不是二十四小时的一段时间。
末日咧唔系二十四小时里头一段时间。
在圣经里面的末日有不同的形容词。
在圣经里头末日咧系有唔同嘅形容词。
比方说，在旧约你常常读到耶和华的日子。
所以在旧约里头，你常会读到耶和华的日子，
或者是主的日子，
或者是主的日子。
那个都是指着那个末日说的，
嗰啲都系主节末日嚟讲嘅。
而末日在圣经里面是指一段的时间，
而末日咧喺圣经里头讲一段嘅时间。
它里面可以涵盖好几年，
可能系涵盖咗好几年，
好几个月，
好几个月，
好几千天，
好几日。
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圣经里面怎么替这个末日来下定义。
所以我哋要从圣经嚟睇啊，点样圣经系点样同末日做一个定义？
那为咗我们对于这些方面有准确的认识，
为咗我哋要对呢方面有准确嘅认识，
我们要从但以理书第九章开始。
我哋要从但以理书第九章睇起，
因为那里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
因为嗰度有一段非常重要嘅记载。
那这个记载能够帮助我们对于末日有一番的认识。
因为呢个记载对令到我哋对末日有番认识。
我们刚才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
首先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
你知道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写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俘虏。
当但以理书但以理写但以理书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俘虏。
他虽然是俘虏，但是呢却被邀请到尼布加尼撒 的朝廷里面做智囊团里面的一位。
他虽然是一个俘虏，但是他是被尼布甲尼撒邀请他在宫廷里头作为智囊团的一部分一份子。
所以他就圣灵感动他，就写了但以理书。
所以圣灵感动他，就写了这本但以理书。
从第二章开始，但以理书所写的就是拿着一个时间的望远镜一直往前面。
从第二章开始呢，大意你就是写住他用望远镜向前看。
那么根据那个望远镜，第二章也好，第七章也好，就告诉我们将来在地中海的两岸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出现。
根据个望远镜呢，是看第二章或者第五章都好，都是看到呢是地中海将来会兴起四个国家。
在但以理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过是巴比伦统治的时候。
在但以理时代的时候，依然是巴比伦统治的时代。
波斯帝国还没有出现，
波斯帝国还没出现，
亚历山大还没有诞生，
亚历山大还没诞生，
亚布斯都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
亚布斯都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呢，但以理已经远远的能看见将来在地中海的两岸要四个大的帝国兴起来。
但是但以理已经远远看到将来在地中海有四个国家要兴起来。
那么第二章呢，是从一个统治者征服者的角度来看那个整个事情的发生。
第二章是从统治者征服者的眼光来看整个事件的发生。
因为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个梦，
因为尼布加尼撒的王发了个梦，
所以想到整个世界的情形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大象，巨人的大象来形容他。
因为讲到全个世界的时候，他有一个巨型巨象来讲的，
讲到金银铜，
讲到金银铜铁，
非常的金碧辉煌，
非常的金碧辉煌。
所以你如果从外面的角度去看，从征服者的角度去看，将来在地中海的两岸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出现，要被兴起。
所以如果你从外表从一个征服者的角度去看呢，将来地中海会有四个国家兴起。
那么到了第七章，
到了第七章，
但以理也做一个梦。
大以理亦都作咗个梦，
这个梦不是皇帝的梦，
呢、这个梦唔系皇帝嘅梦，
这个梦乃是俘虏所做的，
呢、这个系一个俘虏者嘅梦。
所以他看见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
所以佢睇见四个兽从海里头出嚟。
那么大以理看得很清楚，
大以理睇得非常清楚。
虽然巴比伦帝国老早老早就有了。
虽然巴比伦帝国老早已经有了，
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到创世纪，你晓得起初最早的时候就是尼禄，我们记得尼禄就把这个巴比伦军建起来，然后呢也率领全世界就盖了巴别塔。
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你就会读到尼禄当初是领导这个嘅国，当时嘅国家咧系建咗巴比塔嘅。
但是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
巴比伦就今日嘅伊拉克。在等等一个时候，
这个巴比伦的影响力啊，势力最后伸展到地中海。
巴比伦的势力最后伸张到地中海。
那么谁是第一个把巴比伦的势力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呢？
那么第二个还将巴比伦的势力延伸到地中海呢？
那就是尼布加尼撒王。
但尼布加尼撒王，
尼布加尼撒王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
尼布加尼撒王就好像我们中国的秦始皇，
他的武功实在是没有人能赶得上他。
他的武功没人可以赶得上。
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巴比伦那个势力伸展到地中海的时候，
所以我们知道当巴比伦的势力伸展到地中海的时候，
现在你就看见一只兽从地中海上，
你看到一个兽从地中海上来。
波斯也是一样，
波斯也一样。
你如果读西洋史，波斯的历史老早有一段的古，波斯也是个古国。
如果你读西洋史的话，波斯也是个古国，
那就是今天的伊朗，
是今天的伊朗。
你如果读波斯的历史，那老早老早已经有一段的历史。
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你知道波斯老早就已经有一段历史。
但是是等到古列王的时候，他才把波斯的势力一直延伸到地中海。
反正等到古列王的时候，才将势力一直延伸到地中海。
所以我们知道，结果但以理也看见另外一只兽在巴比伦以后也从地中海上。
所以但以理从这个预言这个梦里头，他看到在地中海另外一个国家兴起，
然后还有希腊，
然后希腊
他本来就在地中海。
他本来在地中海，
还有比方说像罗马也是在地中海附近，
好像罗马咁，亦都喺地中海覆起。
所以我们知道说，果然就是但以理从世界的望远、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他能看见四只兽从海中。
所以 但以你从世界的望远镜来看，他看到四只兽呢，是四只兽呢从地中最终海里上来。
所以这又是个很重要的预言。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言。
这个预言告诉我们说，
这个预言告诉我们听，
将来在地中海的两岸有四个大的帝国相继的兴起。
将来在地中海有四个国家相继兴起。
那么现在到了第九章，
咁而家到咗第九章。
那么第九章呢，是告诉我们一开始告诉我们但以理在那读圣经。
咁第九章一开始嘅时候，话俾我听，但以理喺度读紧圣经。
他读到了耶利米书，
佢读到耶利米书。
读到耶利米的时候，
读到耶利米嘅时候，
心中充满了感觉，
佢心里充满了感触。
因为他记得当初他被掳到巴比伦还是年轻的时候。
因为佢谂起佢当初被掳到巴比伦嘅时候，佢仲好年轻。
他刚刚开始，他以为神很可能两年之内就把他带回。
他当初以为神在两年之内将他带回去。
他那个时候大概是二十几岁，
那个时候应该是二十几岁。
他想着如果神能够在几年之内就带回他回到故乡，他真的要侍奉他。
他当时想，如果几年之内神能够将他带回故乡，他真的要侍奉神。
但是结果没有想到，但以理和一般的青年，一般的这个青年才俊就被掳到了遥远的巴黎。
但没想到一班青年才俊和但以理一起被掳到遥远的巴比伦。
但以理一心一意要侍奉神，
但以理一心一意要侍奉神，
他没有意思要在这个巴比伦的朝廷里面辉煌成大。
他一直没想到要在巴比伦这个王朝里头飞扬腾达。
他知道他的前途不是在这个世界，
他知道他前途不是在这个世界。
他一心满心的要侍奉神，
他满心要侍奉神，
但是有一种的无奈，
但是一种无奈，
因为不知不觉的他就被掳到巴比伦，
因为不知不觉之间他被掳到巴比伦。
他巴不得有一天能早一点的回去，
他巴不得有一天早点回去，
所以他每天他的窗子啊都是开向耶路撒冷。
所以他的窗呢每天都是向着耶路撒冷，
他面向耶路撒冷，
他面向耶路撒冷，
他每天都祷告，
他每天祷告，
他的心情我们能够想
象，他的心情我们可以想象，
就好像有一些被掳的犹太人，他们在河边，他们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
就好像被掳的犹太人一样，他只能在河边将个琴挂在柳枝上。
有人说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
有些人说我们唱一首锡安的诗歌，
他们唱不下去，
他们唱不到，
他们弹不下去，
他们弹不下去，
他们想到他们是背井离乡的人，
他们想起他们是背井离乡的人，
所以他们每次追想西安的时候他们就哭，
所以每当他们追想锡安的时候他们就哭。
但以理也是一样，
但以理也是一
样，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充满了盼望，
充满盼望，
希望有一天有朝一日神能把他带回他自己的故乡，
希望有一天有朝一日神能够将他带回故乡，
那就是他侍奉神的时候，
这就是他侍奉神的时候。
但是没有想到，
但没想到
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
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
叫他失去侍奉的机会，
令到他们失去侍奉的机会。
虽然他在世界上几乎也在屋顶上，也是在很高的位置上，
虽然他们在世界上也都在很高的地方，是一个在高非常尖端的地方，
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不能满足他，
但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都不能够满足他，
他一直等候有一天，
他一直等候有人
神能带领他的儿女们回到自己的故乡，
神能够带领他们的儿女带到回故乡。
他没有想到，
他没想到
一等就是七十年，
一等就七十年，
他从黑头发等到白，
他从黑头发等到白头发，
现在他是九十几岁，
现在已经九十几岁，
他再读圣经，
他再读圣经，
他知道神的话是可靠，
他知道神的话是可靠，
神说七十年就不能减少一年，
神话七十年就不可以减少一年，
虽然有假先知迎合他们的心理，说两年就能够回去了，
虽然有假先知迎合他们的心理，就说两年之后就可以回去，
但是他神的话果然是没有错，
但神的话果然没错，
根据耶利米的话，
根据耶利米的话，
根据耶利米的预言，
根据耶利米的预言，
以色列人不止被掳，而且要被掳到巴比伦最少要七十年，
以色列人不但是被掳到巴比伦最少七十年，
到了七十年以后，
到了七十年以
后，然后神才把他们带回来，
神然后将他们带回来，
所以这是神的旨意，
所以这个神的旨意，
我们今天不可能做一件事违反神的旨意，
我们根本不可能做一件事是违背神的旨意，
等于说七十年就是七十年，
神说七十年就是七十年，
所以但以理是个明白神旨意的人，
所以但以理是明白神旨意的人，
等到他九十几岁的时候，
等到他九十几岁的时候，
当他读耶利米书的时候，
当他读耶利米书的时候，
他心中非常的安慰，
他心中非常安慰，
他所等候的那个日子终于快到了，
他等候的日子终于快来了，
因为当他读到耶利米书，他知道说耶路撒 得了荒凉的年，荒凉的年数七十年就要满了。
因为当佢读过耶利米书嘅时候，佢知道荒凉年七十年就快满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但以理就是等候这一天，
但以理就等呢一日。
但但以理的感觉是非常复杂的。
但以理的感觉是非常复杂。
一面这就是他所等候的那一天，
一面呢个就系佢所等待嘅人。
但是对他来说，
但对佢嚟讲，
这个好消息好像来得迟了一样。
这个好消息似乎嚟到迟
了。如果他四十岁，
如果四十岁嘅时候，
如果他四十五岁的时候，
如果四十五岁嘅时候，
能被神用是多么好，
能够被神用系几咁好。
结果没有想到神一直等，等到他九十岁。
结果谂唔到神令佢等等到九十岁。
感谢主，
感谢
主。神终于要做大事，
神终于要做大事，
神终于要把以色列人从遥远的巴比伦、伊拉克一带带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
神终于从他遥远的巴比伦伊拉克带回去他的故乡。
王国的痛苦是非常难忍，难忍
的。王国的痛苦是非常的难忍。
那么但以理巴不得这一天早一点来到，
但以理巴不得这一天早点来临，
以色列人能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
以色列人能够回到他自己的故乡。
但他知道他已经年纪太大，
但他知道他年纪太大，
他知道他年事已经高，
他知道他年事已高，
他知道要回去是年轻人的事，
他知道要回去是年轻人的事，
他知道神要做这件事，
他知道神要做这件事，
但他也明白，
但他也明白，
如果神做工的话，
如果神做工的话，
需要人的祷告来和他同工，
需要他的祷告同他同工，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因此这个缘故，
但以理就跪下来祷告，
但以理跪下来祈祷。
但以理是第九章的祷告，是全本圣经最好的祷告，其中里面的一个。
但以理第九，但以理书第九章是全书里头祷告最好的一章。
这个祷告，
这个祷告，
好像母亲经过生产苦难的祷告，
好像母亲生产苦难的祷告。
他在神面前认罪，
他在神面前认罪。
明明是先祖的罪，叫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明明是先祖的罪，令到他们被掳去巴比伦。
但是他说，我们的罪人。
他说我们得罪了你。
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段，读这一段祷告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如果你当你读一段祷告文的时候，
真的好像如泣如诉一样。
但是你真的如哭如泣咁。
你如果只记住这一段圣经的话，
如果你只是读一段圣经的话，
你看见但以理真是披麻蒙灰。
但以理真的披麻蒙灰，
因为这个祷告，
因为这个祷告
背后代表他一生。
背后代表到他一生，
他最好的一生，
他最好的一生
就在被掳的地方经过，
就是被掳的地方经过。
他巴不得能被神来用，
他巴不得要被神所用。
他最好的光阴被世界使用，
他最好的光阴被世界所用。
他心中何等的无奈，
他心中何等的无奈，
他心中何等的不甘，
他心中何等的不甘。
但是很可惜，
好可惜，
这七十年，
一七十年，
他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就在被掳的地方，好像被蝗虫吞噬。
他每一分钟一秒钟就好像蝗虫咁被吞食。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读这一段，读但以理的祷告，
你读但以理的祷告，
我们应该能摸到他背后的心情，能感觉他背后的心情。
我哋能够摸到，能够感觉到他背后的心情。
结果这个祷告，
结果呢个祷告，
神不止听那个祷告，
神不但止垂听到佢祷告，
神也悦纳这个祷告，
神也悦纳佢嘅祷告。
然后有人拍拍他的肩膀，
然后让人拍佢膊头。
结果我们的但以理起来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异象。
结果我们大以理起来的时候，他看到个异象。
这个异象，
这个异象，
他所读的圣经发生关系，
同他所读的圣经发生关系。
圣经是告诉他说，七十年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迦南美地。
圣经话俾你听，预言系七十年之后要带将以色列人带翻。
但是我们说过，
但我哋讲过，
就但以理来说，
喺但以理嚟讲，
这个好消息来得太晚了，
呢个好消息嚟得太迟。
他一直等候这个时候。
他一直等过那个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姊妹，他想到他的百姓能回到以色列，那么这个就那就太好了。
当他想到他的百姓可以回到以色列的时候，那么就真的太好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知道一个年长的人，
你知道一个年长的人
有一个特点，
有个特点，
就他喜欢回头看，
就是他终于睇翻转头。
比方说我的母亲，
好似我妈妈，
她每次想到她年轻的时候，
佢一想一定谂起佢年轻嘅时候，
佢喜欢形容给我们听，
佢中意形容俾我哋听。
她像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老虎都打起三只。
佢话好似我哋咁嘅年龄嘅时候，老虎都打起三只。
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慢慢有了年纪以后，很喜欢回忆的。
所以当我哋年龄慢慢长大嘅老嘅时候咧，我哋会回忆。
人一开始回忆，就证明他往老的方向走了。
当一个人开始回忆的时候，就表示他走向老的方向。
那么为什么老人，为什么有的年轻人受不了年长的弟兄姊妹呢？
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受不了年老的弟兄姊妹？
因为他的花眼睛打开啊， 那就没有完的。
因为他的嘴巴一打开就讲不完。
如果是七十岁的老公公的话，老公公的话，那就是说他有七十年的故事好讲。
如果七十岁的老公公的话，咁就换句话讲，佢有七十年的历史可以讲。
而且呢，这个老太太讲的话更长。
而且老太太讲的话更长。
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呢，
所以
说为什么在很多的家庭里面呢？
所以好多喺家庭里头
都是阿妈留下来比较多，阿公老早就走掉了。
都系阿婆留低嘅多，阿公多数就系走。
后来是什么道理啊？
系咩道理？
因为阿妈的话还没有讲完呢，
因为阿妈。因为阿婆的话都没讲完，
所以当你回过头去想的时候，
所以当你睇翻转头嘅时候，
你的黄金时代，
你嘅黄金时代，
你从前有多少的贡献，
你从前有几多嘅贡献，
你受了多少的勋章，
你得到几多勋章，
你是为国家有多少的贡献，
你对国家有几大嘅贡献，
你回过头去，
你睇翻转头，
你就滔滔不绝，
你就滔滔不绝，
而且年长人不敢往前面，
而且年长嘅人咧唔敢向前，
因为前面没有几年好看，
因为前边已经冇几多年可以睇啦，
所以呢。许多人都是回头看，
所以好多人都向前向后看。
但以理也是这样，
但以理都是这样。
过去的七十年，
过去的七十年，
荒凉的七十年，
荒凉的七十年，
代表以色列的荒凉，
代表以色列的荒凉，
也代表他个人的荒凉，
也都代表了个人的荒凉。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就在这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要但以理往前看，
要但以理向前看，
不错，
没错，
你往前看，好像没有多少的日子。
向前睇，你好似冇几多日子。
但是你如果真的往前看的话，
但如果你真的向前睇，
以色列是有明天的，
以色列还有明天的，
但以理也是有明天，
但以理也是有明天。
所以神就告诉但以理说，
所以神就话俾但以理听，
他为着他自己的百姓，
佢为着自己的百姓，
他也为着耶路撒冷城圣城，
佢亦都为耶路撒冷城。
你要记得这七十个七啊，和以色列民和以色列城发生关系的。
你要记得呢个七十个七同以色列城、以色列。民系发生关系，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今天的以但以理要问说，以色列还会有前途吗？
因为今日但以理要问，以色列仲有前途吗？
以色列就是回答他的故乡会有前途吗？
以色列就翻到佢哋故乡有冇前途呢？
他太明白了，
佢好明白。
如果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巴比伦的势力有多强盛，
如果一个人能够知道巴比伦的势力有几强盛，
他是身历其中的，
佢系身历其中，
他享尽了巴比伦的荣华富贵，
佢享受咗巴比伦的荣华富贵，
他也看透。到了巴比伦的荣华富贵，
佢都睇透咗巴比伦的荣华富贵。
这世界的一草一木，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了。
呢个世界上嘅一草一木，冇人比佢更加清楚。
在这么强大的一个势力的阴影底下，
喺一个咁强大嘅阴影
影响
之下，
以色列能够生存吗？
你谂以色列可以生存吗？
以色列能够挣脱敌人的铁、敌人的锁链吗？
以色列可以挣脱敌人的锁链吗？
果然有一天，以色列能够从敌人的铁皮底下走出来吗？
果然有一日。以色列能够从敌人的铁蹄下走出来吗？
那这个就是巴以但以理那个时候的信息。
这里就是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异象。
他不是在那读七十年吗？
他在那里读了七十年吗？
现在不是七十年，
现在不是七十年，
现在是七十个七，
现在七十个七。
意思就是说，
意思在话
是七十个七，
七十个七年。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但以理以为说，
但以理以为
这七十年代表荒凉，代表失败。
七十年代表荒凉同埋失败，
你知道这个七十啊？
你记唔记得你七十？
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数目，
喺圣经里头系非常之有意义嘅数
目。你记不记得摩西怎么说呢？
你记唔记得摩西点讲呢？
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
一生嘅年龄有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以活到八十；
若是强壮，可以活到八十岁。
所以一个人天然的岁数啊，大概是七十。
所以一个人天然的岁数大约系七十。
这是平均年龄，
呢个平均年龄。
如果强一点的话，可以到八十。
如果强壮一啲，可以到八十岁。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当一个人真的经过七十年的时候，
如果当一个人真的经过七十年之后，
他就到了他天然岁数的尽头。
可以走到个天然岁数的尽头。
现在他天然的资源和天然的寿命已经到了尽头了。
佢而家佢嘅天然嘅寿命同埋天然嘅资源已经走到尽头。
现在你明白？
你而家明白？
为什么神要等七十年才把以色列人带回去？
神点解要等到七十年先将以色列人带翻去？
因为神要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但以理在内。
因为神要提醒所有以色列人，包括但以理在内。
以色列人如果要回去，
以色列人如果要翻去，
以色列人如果有一朝一日能回到耶路撒冷，
以色列人有朝一日如果翻到耶路撒冷，
这个工作不是他们的工作，
这个工作不是他们的工作。
但以理根本就在巴比伦的朝廷里面。
但以理根本就在巴比伦的朝廷里，
他是犹太人里面可以说最有影响的力的人。
可以说他在犹太人里头是最有影响力的人，
因为这个犹太人背后有整个当时最强的帝国来做他的支援，
因为这个犹太人有当时最强大国家做了他的背后的支援，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对于以色列有贡献的话，那一定是但以理。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对以色列有贡献的话，一定就是但以理。
但是弟兄姊
妹，但以
理20岁就被掳了，
但以理20岁就被掳，
神让20年过去，
日神令20年过去，
40年过去，
40年过去，
弟兄姊
妹，
没有想到，
冇谂到，
70个冬天和70个春天就这么过去，
70个冬天，70个春天就咁。
现在但以理已经是90岁，
而家但以理已经系90岁，
他知道说，
佢知道，
如果现在神要做什么的话，不是我，一定不是我。
如果神要做一啲嘢，一定唔系我。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
你睇唔睇到咧？
人的尽头永远是神的起头。
人的尽头永远是神的起头。
我们是有一番的雄心要为着我们的主，
我们是有一番雄心要为神做，
我们是有一番的抱负要为着我们的神，
我们是有一番的抱负为神。
抱负得不到伸张，就是人生最痛苦的事。
抱负得不到伸张，是人生最痛苦的事。
但是弟兄姊
妹，大弟兄姊妹，
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可以，
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可以做。
所以感谢，
所以感谢。
你看见吗？
你看到
他等70年，
他等70年，
那这70年是以色列荒凉的70年。
你70年就是荒凉的70年，
但以理最有用的70年。
但以理最有用的70年
就这么过去，
就咁过去。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人
神在以色列做什么工作的话，
神在以色列做咩工作？
但以理说我没有贡献，
但以理话我冇贡献，
那神做的，
嗰啲神做
的，那不是我做的，
唔系我做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我们如果真的像但以理，
如果我哋要好似真系好似，
我们有一个抱负。
我们有个抱负，
我们巴不得神更多使用我们，
我们巴不得神多的使用我们。
但请我们记得，
那请我们记得，
70年是一个非常的考验，
是非常一个大的考验。
弟兄姊妹，
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你知道吗？
你知唔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神告诉但以理，
神话俾但以理，
你往前面看，
你往前看，
从哪一天开始算呢？
从边开始计呢？
那一天很特别的一天，
我又系一个好特别嘅
那一天就证明说以色列王国过。
嗰日就证明以色列曾经亡国，
那也是证明说神曾经带领他们回来了，
亦都证明咗神曾经带领佢哋翻嚟。
那一天是什么天呢？
嗰日系边日呢？
那一天就是耶路撒冷城重新盖起来的那一天。
嗰日就系耶路撒冷城重新建起嗰日。
你知道那70年以色列被掳以后，
你知道嗰70年以色列人被掳之后，
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
耶路撒冷城一块石头都唔留喺一块石头上，
圣殿不见了，
圣殿唔见咗，
圣城也不见了，
圣城都唔见咗，
这是一片的荒凉，
就一片荒凉。
但是奇奇的，
但好稀奇，
圣经告诉我，
圣经话俾我哋听，
你有一个前途，
你有个前途，
你有一个77年，
你有个77年，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
从几时开始计呢？
从以色列人从废墟里面把耶路撒冷城重建的那第一天开始算起。
从以色列人的废墟里头，从耶路撒冷圣城重盖重起嗰日开始计，
弟兄姊妹，是什么意思？
弟兄姊妹，
这个是个里程碑呀、啊，
呢、这个系里程碑，
告诉全世界的人说，
话俾全世界人听，
以色列人已经被掳了70年。
以色列人已经被掳70年，
耶路撒冷根本就坐在废墟中间。
以色列城塞，耶路撒冷根本就系圣城，就系坐喺废墟里头。
等到神把但以理和这些人偷偷带到尽头的时候，
当神将但以理同所有人带到尽头的时候，
你看见耶路撒冷城重建，
你睇见耶路撒冷城重建，
这代表什么？
呢代表咩嘢？
这不只代表死，
呢个唔系代表死，
这也代表从死里复活，
亦都代表咗死里复活。
只有神的工作是从死里复活的工作，
只有神嘅工作系从死。
如果出于神的一定是耐死的，
如果出于神的一定是耐死的，
是能经得起死的，
是经得起死的，
而且能够从死里面出来，
而且可以从死里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城墙不再是从前的城墙，
这个城墙再不是以前的城墙。
尼布加尼撒已经把它一块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
尼布加尼撒将这个城墙没一块是留存在城墙。
现在如果你看见有城墙被建起来，耶路撒冷城被建起来的话，
如果现在你看到有城墙重新建起来，耶路撒冷被重建，
你要记得这是神的工作，
你要记得这是神的工作。
你的前途，
你的前途，
你如果还有前途的话，
如果你还有前途的话，
你如果还有明天的话，
如果你还有明天的话，
如果你前面还有70个7年的话，
如果你的前途只有77年的话，
你回过头是70年，
你翻转头睇有七十，
你往前看是七十个七年，
你向前睇系七十个七年，
稀不稀奇？
稀唔稀奇咧？
这就是灿烂的明天，
呢个灿烂嘅明天，
这就是预言的目的，
呢个预言嘅目的。
预言告诉我们说，
预言话俾我听，
当丹尼尔躺下来，
当丹尼尔但以理瞓低嘅时候，
已经觉得没有希望了。
当但以理发现冇希望嘅时候，
现在神能够工作。
而家神可以工作。
过去是七十年，
过去七十年，
前面是七十个，
前边系七十个七年。
哦，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
你看见吗？
你看见。
现在神有一个旨意，
而家神有个旨意，
那个旨意就是为咗以色列人。
嗰啲旨意系为咗以色列人。
从他们表面来看，
从佢哋表面嚟睇，
没有希望，
冇希望。
他们可以说是被世界的列强来环绕着，
佢哋可以系俾世界列强环绕。
他们什么时候能从敌人铁蹄底下拯救出来？
佢哋几时先可以从敌人嘅铁蹄里头拯救？出来呢，
弟兄姊妹，就在当你最痛苦的时候，
在当大以利还最痛苦的时候，
神开他的眼，
神打开咗眼，
他眼中的鳞片掉下来，
佢眼中的鳞片跌咗落嚟，
他看见的不是七十年，
佢睇到唔系七十年，
如果看见七十年，要回头看，
佢睇七十年一定要翻转头睇，
现在他看见的是七十个七年，
佢而家睇到系七十个七年，
往前面
向前看，
所以弟兄姊妹，
是的，
感谢主，
感谢主，
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咁嘅缘故，
那么圣经里面就有了很有名的七十乘七的预言，
圣经里头就有咗非常有名嘅七十个七年。
那么弟兄们，
弟兄姊妹，
神仿佛对但以理说，
神仿佛反复咁对
你往前看，
你向前，
你能看多少年？
你可以睇几年呢？
你看不了多少年，
你看唔到几年？
再给你十年吧，
再给你十年。
但以理已经九十几岁了，
但以理已经九十几岁，
再给你十年，
再给你十年，
再给你二十年，
再给你十年，
再给你三十年，
再给你三十年好唔好？
我再给你五十年好不好？
我再给你五十年好唔好？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五十年后，
五十年后，
但以理躺下来。
但以理已经瞓低咗，
你找不到但以
理，你揾唔到但以理。
但是神提醒但以理，
但神提醒但以
理，并不重要，
你重要。
虽然你不见了，
虽然你很见到，
神的旨意，
神的还
要完成，
依然要完成。
今天，
今日
缺少但以理并不严重，
缺少但以理唔严重，
缺少神的同在才是严重。
其实说神的同在才是重点。
现在你要再往前看，
而家你要再向前。
你不要光看你自己倒下去
了，你唔好净系睇你自己瞓低咗。
你这是开始，
呢啲系开始。
虽然不再是但以理了，
虽然唔系再系但以理，
但是神的旨意要继续的往
前。但系神嘅旨意要向前，
你再看。
向前
看六十九个七年，
睇六十九个七年。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听，
就到了受膏者的时候。
当他到了受膏者的时候，
受膏者就是弥赛亚，
受膏者就是弥赛亚。
所以你明白吗？
所以你明白吗？
现在你要往前看的，
让你向前看，
你不要看你自己呀、
啊，你不要看你自己，
你自己倒下了，
你自己瞓低咗，
但你老早就应该倒下，
但你老早就应该瞓低。
我们这些人老早就应该到尽头了，
我哋呢啲人老早应该到尽头。
因为这个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
因为呢啲唔系你，唔系我嘅工作。
以色列有没有前途？
以色列有冇前途？
但你有没有前途？
但你有冇前途？
不是你只往前面看五十年，
没你向前看，
那是不够的，
这点很
重要。你要往前看四百八十三年，
你要向前看四百八十三
年。你要往前看七十个乘六十九个七年，
你要向前看六十个六十九个七年。
然后你读这段圣经，
然后你读这段圣经。
那么到那个时候，你到什么时候呢？
到个时候你读到咩时候？
那是弥赛亚的时候。
我想在美赛亚的时候，换句话说，
那个时候救主就降生在伯利恒，
关系救主就降生在伯利恒。
人类所以有明天，
人类之所以有明天，
就是因为有一天基督降生在伯利恒，
就因为有基督降生在伯利恒。
但以理并不重要，
但以理不重要，
基督才是重要，
基督才是重要。
你不要觉得没有你天就塌下来了，
你不要觉得没你天就塌下来了，
神能够继续做他的工作，
神继续做他的工作。
但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被带到尽头，
我哋一定会被带到尽头。
所以如果你往前看的话，
所以如果你向前睇，
你要看多少年呢？
你要睇几多年？
要看六十九个七年。
你睇六十九个七年，
不止一个但以理倒下去，
不但一个但以理瞓低，
有好多但以理都倒下去，
有好多个好多个但以理都瞓低。
有一天，
有人
基督降生在，
基督降生喺伯利恒。
那不止如此，
不但止
咁，再读晒，
你再睇落去，
讲到受膏者被剪除，
受膏者被剪除，
这什么意思啊？
意思？
现在我们都明白了。
我明白，
主耶稣就是受膏者嘛，
主耶稣就是受，
他就是弥赛亚嘛，
主耶稣就是受，
他怎么都被剪除的？
佢就弥赛亚咩时候被剪除咧？
钉
十字架之后，
所以稀奇不奇？
所以稀唔稀奇咧？
所以这是一段很重要的预言，
所以呢段系非常重要嘅，
给我们看见，
俾我哋睇到啊！
但以理啊，
但以理啊，
你如果往前看，
如果你向前睇，
有没有明天？
有冇明天？
根据两件事，
根据两件事，
基督降生在伯利恒，
基督降生在伯利恒，
弥赛亚出现在这个地球上，
弥赛亚出现在这个地球上，
不止如此，
不但这样，
他要被剪，
他要被剪除，
那就是十字架，
我哋就系十字架。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话俾我哋，
我不知道别的，
我唔知道，
我只知道基督和他定死。
我只知道基督和他被钉死。
神旨意的中心就是基督和他钉死的家。
神的旨意的中心就是基督被钉死的家。
现在你明白吗？现在你明白
吗？
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他的名字叫耶稣，
他的名字叫耶稣，要把
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头拯救出来。
稀奇的很，
稀奇的。
他如果是弥赛亚，
如果是弥赛亚，
他应该是要把以色列人从敌人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
他应该是从以色列，他应该将以色列人从敌人的铁蹄里头。
我们的主知道的，我们的主知道的很清楚。
我的决心头先说，
你就算是从敌人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不做亡国奴。
首先将这些人从敌人的铁蹄里头拯救出来，
这就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
依然
是
个失去自由的人。
你仍旧做了罪的奴隶，
你依然做紧罪的奴隶。
不只是被奴役的人做了罪的奴隶，
不但只是被奴的人做了罪的奴隶，
就是统治他们的巴比伦人、希腊人、波斯人和罗马人，他们照样是罪的奴隶。
首先是统治者巴比伦人。波斯人都是罪的奴隶。
今天美国有千千万万在白宫以外的罪人。
今天在美国白宫之外有千千万万的罪人。
也有许多在白宫墙内的罪人。
也有在白宫里头的强罪人。
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每一个人都做了罪的奴隶。
每一个人都做了罪的奴隶。
许多时候你会觉得稀奇。
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很稀奇。
一个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
一个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他可以完完全全做罪的奴隶，他可以完完全全做罪的奴隶，
他身不由己，
他身不由己。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
你看见吗？
你看见
吗？我们的主来到地上，
我们的主来到地上，
他要拯救自己的百姓，
他要拯救自己的百姓，
从罪里面拯救出来，
从罪里面拯救出来，
他要做我们的救主，
他要做我们的救主，
他要彻底做我们的救主，
他要彻底做我们的救主，
所以我们要记得，
所以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
我这个耶稣来到地上，
他是远超过犹太人所求所想的，
他远超过犹太人所求所想的。
犹太人如果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如果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真的不再做的罪的奴隶，
真的不再做罪的奴隶，
他是真的自由的人，
他是真的自由的人。
儿子若这个若儿子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
以及有权威自由，我们就得到真的自由。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姊妹，你看见吗？
你看
以色列有没有前途？
以色列有没有前途？
以色列有没有盼望？
以色列有没有盼望？
七十乘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
七十乘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
因为这代表神将来要的工作嘛。
因为你代表神将来要的工作，
这就是预言了，
这就是预言了。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许多人怕听预言啊。
今天好多人好惊听到预言，
因为许多人讲预言完全建立在好奇的根基上。
因为好多人听预言系完全建立喺好奇嘅心上。
告诉你一件事，叫你觉得害怕。
话俾你听，话俾你讲俾你听一啲嘢，令到你害怕。
结果在美国就逃到干，就逃到这个加拿大山上去了。
结果啲美国人就逃跑去加拿大嘅山上。
然后告诉你说，你应该把粮食赶快存起来。
然后话俾你听，你要囤积粮食。
弟兄姊妹，如果真的那么一天，你真的囤了很多的粮食，
如果真的有日你储存咗好多粮食，
当全世界都饥荒的时候，你那个饭吃得下去吗？
当全世界都饥荒嘅时候，你食唔食落嗰啲饭呢？
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就算了。
如果你唔系基督徒嘅话，
你又是基督徒，
如果你系基督徒，
你又囤粮。
你有一群，
你
很
丰富，大家都没有东西吃。
你很丰富，大家都没有。
你这个饭吃得下去吗？
你的饭你吃得落呢？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你看见
吗？为什么圣经给我们预言呢？
应该圣经给我们预言呢？
给我们预言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给我们一个。医院在话我哋有明天嘅人，
不只是明天会更好，
不但是明天会更好，
而且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个灿烂的明天。
咁咁话俾我哋听，我哋有个灿烂嘅明天。
就在但以理来说，
喺但以理，
就在以色列国来说，
以色列国，
没有一个时候比那个时候更悲惨。
每一个时候比嗰段时间仲悲惨。
做亡国奴永远是最痛苦的，
做亡国奴永远系最痛苦。
但是弟兄姊妹，
弟兄姊
妹，人类的希望在哪里？
人类的希望在哪里？
什么叫做福音？
那叫福音。
感谢主，
感谢主。
你看见吗？
你看得懂？
圣灵需要带你往前看，
圣灵就带你向前看。
你往前看，
你向前看。
往前看，
你用时间的梦远镜向前看，没错，
你倒下去，
你瞓低咗，
但是不再是但你，
但唔再系但你，
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但是基督在我们入面，
所以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保罗说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内里。
我们就有盼望了，
我们有盼望。
什么时候明天还是我靠着我自己活着？
那时候明天依然靠我自己活着。
我们就是没有明天的人，
我们就是没有明天的人。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所以能往前走，
所以我们能，之所以能够向前走，
我们所以能够知道有明天，
我们之所以知道有明天，
我们所以知道明天会更好，
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明天会更好，
是口号，
不是口
号。我知道有一首歌大家最喜欢唱的，
我知道有首歌大家很喜欢唱的，
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
这是非常焦急，这是我们的盼望，
这个我是非常焦急，我们明天的盼
望。但是基督徒有一个把握，
但是基督徒有一个把握，
明天必定是更好。
明天必定会更好。
为什么？因为异人的路，
因为异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好似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直到日落，
系越照越明，直到日出。
而且根据以赛亚说，
系跟以
异人的太阳从来不下来，不下落的。
异人的太阳永远不下落。
异人的太阳没有下山的时候，
异人的太阳没落山之前，
那个光是越照越明。
嗰啲光越照越明，
明天比今天更好，
明天比今天更好。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预言。
呢就系点解我哋读预言？
我们读预言不光是知道世界大事，
我哋读预言不但知道世界大事，
我们读预言要用在我们的身上。
我哋读预言要用喺我身上。
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神在环境上是有是许多的安排。
我哋就知道点解神喺呢啲咁多事上有好嘅安排。
许多的环境要叫我们失望一万次、一百万次。
而家我哋睇见啲环境，令我哋失望一万次、一百万次。
但是神没有做错，
但神冇做错。
神的的确确叫万事互相效力。
神确实系叫万事互相
要把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用我哋磨成神嘅儿子形象。
他在那用刺绣来绣我，
佢嗰度用刺绣嚟绣我，
一针一针的来刺我，
佢用一针一针，
一针一针来绣我，
一针一针嚟绣。
我们会痛，
我哋会痛，
但是最后，
大家
你等到明天的时候，
你等到明天嘅时候，
看见那是一幅灿烂的图画，
你会睇到一个系好灿烂嘅图画。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姊妹，这就是但以理的七十个城市，
呢就系但以理嘅七十城七。
所以我们要记得，
所以我。
那个起点呢？
那个起点呢？
是从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
是以色列人翻到耶路撒冷，
把圣城开起来那一天开始，
将圣城打开的一个日开始。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
首先我已经讲过，
那个代表是复活，
那里代表是死而复活。
以色列人是没有希望的，
以色列人是没希望，
连但以理也帮不上忙，
连但以理都帮不上忙。
但以理贵为好几朝的元老。
但是你归为苏实苏朝的，
但是我们知道他帮不上以色列的，
但是我们知道他帮不上以色列的。
感谢主，
感谢主。
以色列人希望，
以色列人希望
乃是在前面的七十城池，
还七十个城池。
我们昨天已经说过，
我们昨天讲过，
这个牛顿呢，
这个牛顿
曾经，牛顿呢曾经这个告诉牛顿呢曾经做过研究。
牛顿曾经做了个研究，
他去读西洋，
他读西洋史。
那果然呢？
咁果然呢？
从这个以色列重建圣城开始，
以色列重建圣城开始，
一直到主耶稣来，弥赛亚来，
一直到主耶稣弥赛亚来，
这个中间大概是多少年呢？
你中间大概多少年呢？
就是480年，
在483年。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不止圣经预测弥赛亚要来。
不但是圣经预言弥赛亚要来，
而且要告诉我们弥赛亚什么时候来，
而且话都给我们听，弥赛亚什么时候来。
但以理书要记得是在公元前500年、600年前写的。
但以理书要记得是在公元前500年、600年前写的。
但是如果人类的救主要降生的话，
但如果人类的救主要降生的话，
根据但以理的预言，
根据但以理的预言，
刚好需要经过69。
啱啱要经过69个，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预言非常的准确的应验。
所以弟兄姊妹，你睇下呢个预言系非常之准确。
但是对但以理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讯息。
但对但以理嚟讲，系一个非常宝贵的讯息。
什么叫七十乘七呢？
呢系七十乘七呢？
就是不再是我，
系唔再是我，
乃是基督，
乃是基督，
不止在我里面活，
不再是我里头活，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乃是基督，
在历史上留下轨迹。
在历史上留下轨迹，
所以你怎么解释整个历史的轨迹？
所以你想怎么解释历史的轨迹呢？
基督和他定时的家，
基督和他定时家，
这就是那个解释。
你想给我解释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我们昨天说过，
为什么讲过？
读预言不能光读预言呢？
读预言不能光读预言，
读预言你要读出预言背后的灵，
你要读出预言后边的灵。
预言背后的灵是什么呢？
预言背后的灵是什么？
是为耶稣基督所解释。
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七十成七，这是个预言。
七十成七，这个预言，
这个预言背后的灵是什么呢？
这个背后的预言背后的是什么呢？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当但以理往前看，
当但以理向前看的时候，
他发现他自己倒下来了，
会发现他自己昏低了，
但是不要紧，
但不紧，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结果基督来了。
结果基督来
降生在玻璃，
降生在百里，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
完成了救恩，
完成了救恩，
人类有盼望，
人类有盼望，
以色列有盼望，
不但以色列有盼望，
现在连征服他们的罗马、巴比伦都有盼望，
现在连征服他们的罗马、巴比伦都有希望，
你看见吗？
你看见
何等的荣耀？
你在何等的？
在我们来看，
在我们来看
世界的局势，
一点世界
国，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叫做美国，
有强大国家叫美国，
前不久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叫做苏联。
前不久有一个强大国家叫苏联，
强大的国家叫做英国，
一个强大国家叫英国，
海权最强的国家，
系海权，海权最强大国家
就是。我们所看的是世界的局势，
我们所看的是世界的局势。
但是我们如果读预言的话，
但如果读预言，
我们知道背后的局势，
我们知道后面的解释。
为什么莫斯科帝国一夜之间就崩溃了？
为什么莫斯科帝国一夜崩溃呢？
为什么柏林围墙忽然间就倒下来呢？
为什么柏林围墙突然间就倒呢？
那个解释在哪里？
可以解释在哪里？
在神的话，
在神的话。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整个人类历史背后的最中心的解释，
因为人类历史最背后最中心的解释，
乃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我想我已经讲一个钟头了，
我想我已经讲了。
我听说你们坐的这个板凳是特别硬，
我听说你坐的板凳很硬，
我想你一定是很辛苦，
我相信你会辛苦。
所以呢，我想我们现在每一次只要在这里中区聚会的话，
所以我想我还我哋喺中区聚会，
我听说中区很舒服，而且可以睡觉的。
我听说喺中区坐得好舒服，如果瞓觉。
但是呢，为了叫弟兄姊妹能够舒服一点，
为咗叫令弟兄姊妹能够舒服一点，
我们好不好？现在在原地呢稍微轻松一下，我们休息五分钟，
好唔好？
第七和六十二个七，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分的时候，只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那我们注意这里的起点呢，就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一天开始。
所以我们请注意，在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
那这个在历史上可以找到，
这个在历史上可以找到。
哪一年？哪一个月能够找得到？
哪一个月可以找到的？
然后一直到受高君的时候，受高君就是弥赛亚。
然后一直到到受高君即系弥赛亚，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个七，
六十二个七，必有七个七同埋六十二个七，
所以七加上六十二就是六十九，所以一共是六十九个七。
所以七加上六十二咧系六十九，总有六十九个。
那么六十九个七呢，就是四百八十三年。
六十九个七咧就系四百八十三年。
那么根据牛顿的计算，一点都不错。
根据牛顿嘅计算，一啲都冇错。
就是这么多的年数，
就系咁多嘅年数。
然后呢，二十六节，
然后二十六节，
过了六十二个七，
过了六十二个七，
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
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
那受膏者就是弥赛亚。
个受膏者就系弥赛亚。
弥赛亚被剪除就是钉十字架。
弥赛亚被剪除即系钉十字架。
一无所有就是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
一无所有即系为我哋死，为我哋埋葬。
然后下面，
然后低，
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那但以理讲这个话就是预言，
但以理讲这句话就是讲预言。
但等到主钉十字架以后呢？
但等到主钉十字架之后呢？
有一王的名要来，
有一王的民要来。
其实，在原文就是 prince coming prince， 就是要来的王。
在原文就是讲要来的王。
那么来毁灭这城，这城就是耶路撒冷城。
你来毁灭这城，就是耶路撒冷城。
圣所就是圣殿。
圣所就圣殿，
那果然不错。
他果然
在主后七十年，
还主后七十年，
提多太子就率领罗马军兵就围攻耶路撒冷。
提多太子率领军兵围剿住耶路撒冷，
结果是像主耶稣所说的，
结果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
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
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
原来当他们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后，
当初他们将耶路撒冷去取的时候，
他们就放火烧。
佢哋放火烧，
结果圣所烧了，圣城也烧了。
结果圣城烧咗，圣所亦都烧咗。
那个时候，他们忽然发现了，原来圣殿里面有很多的金子和银子。
咁嗰时佢哋突然间发现圣殿里头有好多金
因为大火的缘故呢，所以金子银子呢就匆匆的融了，然后就跑到石头缝里面去。
因为大火的关系，所有金子同银子融咗就走喺石头中间。
那罗马人要那金子要银子，
罗马人要啲金同银。
所以提多太子就下一个命令，
所以提多太呢就落咗个命令，
就运用所有的军力啊，就把所有石头缝里面的金子嘅银子通通把它敲出来，
就运用军力呢，系将所有嘅石头呢。中间的金同埋银，
所以主耶稣所说的预言是很奇妙的应验。
所以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预言系一个好奇妙嘅，
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都留唔留喺一块石头。
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圣，这就是这里所说的。
呢个系呢度所讲嘅。
那这里说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这是公元主后七十年所发生的事。
佢呢度讲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呢个系之后七十年所发生的事。
然后下面一直继续下去。
然后该做落去，
那么现但以理是讲预言，对我们来讲是回头看历史。
但以理系讲预言，但对我哋嚟讲系睇历史。
至终必如洪水吞没，必有征战。这个征战的原文是作数的，
至终必有必如洪水吞没，必有征战。这个征战系中东。
等到主后二七十年以后，
还需要七十年之后，
那么我们知道经过了好几次的战争。
我哋知道经过好几次战争，
有罗马，
有罗马，
这个耶路撒冷不止受了罗马的这个践踏，
耶路撒冷不但就受到。
你如果读西洋史的话，
如果你读西洋史的话，
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个多灾多难的城。
我哋知道耶路撒冷系个多灾多难的城，
它一共被摧毁了二十七次，
佢总共被摧毁咗二十七次。
那么从主后七十年一直到今天，不知道被摧毁了多少次，
从主后七十年到而家，唔知被摧毁咗几多次，
所以一直到底。
所以一直到底，
荒凉的事情已经定了，
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已经定什么意思呢？
已经定了意思，
就是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呢是就给我告诉我们 是荒凉定了，
就话到我听耶路撒冷已经荒凉定了，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一直下来一直下来的，
所以我的基督教一直一直咁落嚟噶。
那今天如果大家去耶路撒冷参观的话，
如果今日我哋去耶路撒冷参观嘅话，
你要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所在的街面，不是今天我们所走的街面。
我哋要知道当年主耶稣基督行嘅街面，唔系我哋而家行嘅街面。
主耶稣那个时候所走的街面呢，是现在的街面大概好几层楼以下。
主耶稣当年行嘅路面呢，系而家嘅路面嘅几层之楼。
因为自从主后七十年，
因为自从主后七十年
到现在快两千年了，
都而家快两千年了。
所以你看，经过那么多千年，
经过那么多千年，
所以你看，泥土一层再盖上，一层再盖上，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那座城已经被埋在大概几层楼底下的今天。
因为经过啲泥土一层一层咁淹咁掩盖咧，主耶稣当年行嘅路面呢，系而家嘅几层之楼。
我知道很多人。储蓄了一辈子的钱，就是希望能到耶路撒冷去走一趟。
我知道好多人储蓄咗一生，就系希望能够耶路撒冷行。
那么尤其是天主教徒，
特别天主教徒，
如果你一生能够到耶路撒冷去朝圣，那是一生最大的愿望。
如果你一生能够去一次耶路撒冷，系佢终生的愿望。
然后天主教的人就告诉你说，原来呢，主耶稣当那个时候走的路啊，就这个经从受比拉多审判以后，然后到了加略山那一条路的。
咁天主教徒啲人就话俾你听，佢主耶稣基督受咗比拉多审判之后，一直行到去。
他告诉你说，主耶稣要经过十四站，
佢会话俾你听，佢要经过十四站。
他的每一站呢，就盖了一个天主教堂。
咁喺每一站咧就起咗个天主教堂。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
如果你真系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那么从比拉多受审那个地方开始，
从比拉多受审个地方开始，
你要走十四站，最后就到了哥哥塔山。
你一行十四站，最后到咗各各他。
那么，然后呢？他们会告诉你说，主耶稣经过哪几个十四站？
然后他会话俾听，主耶稣经过边几个十四个站？
其中有一站刚好，比如说摔一跤，就在那里有一个教堂。
咁其中一站咧就系主耶稣基督喺嗰度跌咗一跤，嗰度有个教堂。
你叫朝圣的人呢，他们就照着朝圣的心情。
咁你叫朝圣人，佢真的是抱住朝圣嘅心情。
但是连今天的天主教。真正的有识之士，就是他们真的认真的人会告诉你说，
但是就算今日天主教徒教里头的有识之士，他们有知识的人告诉你，
这站是没有根据的，
这十四站是毫无根据。
但是为着这些善男信女要来膜拜，要来朝圣，所以呢，他告诉你这里一共有十四站，
但为了那些善男信女来膜拜，来拜敬拜观。 但我觉得好多基督徒咧，亦都喺度投。
他们当然不经，不是朝圣经过十四站啦。
当然佢哋唔系朝圣咁经过十四个站。
因为那条路啊叫 Via Dolorosa，Dolorosa 是痛苦的道路。
嗰条路就系叫做痛苦嘅道路。
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在十字架嘅道路。
你如果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啊，
如果你走十字架的道路，
那你到耶路撒冷，你最好从比拉多受审那里一直到哥哥他那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啦。
咁最好咧，你就从比拉多受审嘅地方一直行到哥哥。
所以有的弟兄姊妹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好高兴。
他说我终于走了十字架的道路，
我终于走了十字架的
道路。因为什么？从比拉多受审一直到哥哥他那条路就真的真的走了，
因为真系我行过从比拉多受审个地方一直去到哥哥他嗰条路。
其实那条路主耶稣没有走过的，
其实嗰条路咧主耶稣冇行过。
你知道为什么吗？
点解咧？
因为他所踩的那块泥土啊。
因为他所踩的泥土
是这两千年呐、啊，很多泥土一直积一直积，主耶稣走过的路根本在两层楼、几层楼以下面呐、啊。
主耶稣基督所行的路受到泥土一层一层咁，上，
所以耶路撒冷成荒凉了以后，
喺耶路撒冷荒成荒
凉，整个是埋在地底下了，
整个埋在地下。
这就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的，
你看圣经所话，
荒凉就已经定了。
荒凉已经定了，
所以现在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
所以如果今日你去耶路撒冷，
你会碰到一座哭墙，
你会碰到个哭墙。
这个哭墙呢一点都不错，就是从前圣殿还遗留的一部分。
呢哭墙真系冇错，系当年圣城遗留嘅一部分。
那么以色列人就到那里去哭，因为这是最圣洁的一块墙还留下的。
以色列人就喺度喊，因为系圣城所留低唯一嘅可以喊嘅地方。
但是弟兄姊妹，
大弟兄，
今天他所站在那哭墙的那个部分啊，
今日佢哋我哋企喺哭墙嗰部分，
但主耶稣那时候不能站。
在耶稣过时代是不可以，
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是那个城墙最上面的一部分，
因为那个是城墙最高的部分。
因为根据这里的圣经呢，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就定了，所以你看见吗？一层一层的泥土堆上去，现在他们哭其实是在那块哭的。
所以根据圣经来说呢，他们所一层一层泥土，所以他喊的地方是最高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现在到耶路撒冷去，
所以如果你去耶路撒冷，
有一景你一定要去，
有一个景你一定要去。
很可惜很多人去了等于没有去，
但很多人很可惜很多人会
常常叫他们呢、啊、
我记得
我说你们花了那么多钱去了耶路撒冷，到底看到没有？
你花那么多钱究竟有没有看到那里呢？
他说哦，我走了十字架道路。我说那个不是真的，
他说我行了十字架道路，其实那个不是真的。
你最少要守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守过的街面，这个才算。
你一定要行过主耶稣基督当年行过的路面才算。
你记不记得前不久啊，在以色列闹了一件事情？
你记不记得还有某些老弟兄在以色列有件事？
因为报上告诉我们以色列凿了个隧道，
因为以色列搬到个隧道，
那么那个出口呢是从阿拉伯的那个区里面呢出来的，
那么出口呢是从阿拉伯区出来的。
那么这个阿拉伯就兴风作浪，说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那么阿拉伯人呢就在那兴风作浪，哇了不起的，
因为他们很担心啊，
因为他们担心，
因为他们一直担心啊那个这个他们的那个回教士会出什么事，
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回教士会出事，
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呢、啊，特别右派的犹太人，
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特别犹太
人回来以前呢，
没错啊，
他们一定要把圣殿盖起来，
他们一直都要重新圣殿，
他们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材料准备好了。
但是问题就是说，现在在那个摩利亚圣殿山上面呢，根本是个回教的寺，
他们呢在摩利亚山那头呢，还有个回教寺，
那现在你不能动它，
你看你喐得，
你一动它，一定是圣战，一定是仗战争的，那是没有问题。
那么连喐呢，一定是圣战，一定是战争的。
所以你记不记得前不久？几乎要流血，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右派的人呢，要到那去立圣殿的根基。
因为所以我们在没几年之前，我们知道犹太教的右派呢，准备在那里起圣殿，
所以他们生气了，就把石头啊，就从那个圣殿山上一直滚到那个哭墙那个附近，好多犹太人受了伤。
所以阿拉伯呢，就将那石头给滚下来，令到好多去到哭墙那里，令到好多犹太人受伤。
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明白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记住他们很明白很清楚，
就是说他们一直以为说以色列人啊，恐怕想动些什么手脚，
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人会在那里用手脚表，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以色列人密化，就钻就是找了一些秘密的通道啊，
他们就跟以色列人还挖那些秘密的通道，
然后他可以冲到那个圣殿的根基，把圣殿根基把它摇一摇，
然后冲到圣殿的根基那里，然后就会摇动，
然后等到地震的时候，他说这不是我做的，
然后当地震的时候，他说不是我做的。
你知道，我们知道很多犹太人他们等地震的，不知道什么事发生，
你知我哋好多猶太人喺度等地震，唔知咩時候發生。
這個係，你記不記得波斯灣戰爭嘅時候？
你記唔記得波斯灣戰爭？
有啲基督徒在想，自己出嚟想了個辦法。
好多基督徒咧就替以色列諗。
因為海山呢個飛毛腿飛彈不是是對準以色列嗎？
因為海山嗰啲飛毛飛彈唔係對住以色列嘅咩？
但是啊，那個很不準確的，
但係嗰啲係唔準確。
不小心咧就掉到回教徒的廟上面去。
如果一個唔小心跌喺回教徒嘅廟，
很多基督徒為這個禱告啊，
好多基督徒為呢個事禱告，
結果事情也沒有發生，
結果事情冇發生。
所以你明白弟兄姊妹，
这你明白吗？
这为什么犹太人、阿拉伯人非常紧张啊？
其实阿拉伯人好紧张。
其实那个隧道老早以前就盖好了，
其实那个隧道好耐以前已经起好。
不过从前你要去参观的话，要进去再出来。
你只不过是从前你要参观的话，你要入嚟再。
你从进口去，然后从进口出来。
你要从入口嗰度入去咧，然后由入口嗰度出翻嚟。
而这个不是该开放给全世界参观，
呢啲唔系开放俾全世界参观。
后来以色列想赚一赚钱呢，又给发展观光事业，所以就把另外一个通道呢，从阿拉伯区里面把它弄出来。
咁以色列，以色列人为咗观光揾钱咧，所以佢将个出口咧从阿拉伯河区嗰边出。
哦，他们就紧张得不得了，
所以佢哋好紧张啦。
感谢主，大概是一年多以前，
咁其实大概一年前，
那么我就带着一班巴西的年轻弟兄姊妹，
我带着一班年轻的弟兄姊妹，
那么就到了耶路撒冷，
走到耶路撒冷，
那我就提醒弟兄们说，
咁我哋提醒佢哋，
那个隧道你一定要去看，
嗰个隧道你一定要睇，
那个隧道你没有看，你等于没有来过耶路撒冷，
嗰个隧道你冇睇过，等于你冇嚟过嚟耶路撒冷，
你进去以后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你入到去之后你会觉得好有意思，
原来你进到隧道里面。
原来当你入到隧道嘅时候，
你就进到了好几层、好几层楼下面，
你就进入咗好几层、好几层嘅地下。
然后你第一次有机会走在一个层面呢，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街上走在那个时候所走的个街面，就是那个层面。
咁你就有机会咧走到个层面，就系当年耶稣基督所行嘅层面。
然后那个哭墙原来就是西墙啊。
原来个哭墙咧就系即系西墙，
你就能看到那个哭墙啊靠近街面的那个部分，
你会睇到哭墙靠近街面嗰边。
然后你可以一直沿着西墙往北走，
然后你可以沿着西墙一直向北走，
你就会看到圣殿所盖的根基啊，原来的石头，
原来的时候你看得见，
你可以睇到原来圣殿嘅根基，而且你大概可以知道，主耶稣大概可以从这个门，这个大的城门里面进去。
咁你知道主耶稣大概可以从呢个城门呢度入去。
所以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是好有意思。
我到今天呢还是不开放，表面上是开放的，
但都根本硬很不开放。
但如果你要去参观的话呢，他一定要先审问你到底是哪里来的。
如果你要参观，他一定要审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那巴西来南半球没有什么问题，
巴西南半球来没问题。
所以我想纽西兰应该也不会有。
所以我想纽西兰都没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但没点点，
我的重点在这里，
我的重点在这里，
就是说事实上那个时候的城啊，那个城的荒凉啊，是荒凉到今天好几层楼底下去了，
就当年的荒凉的城呢，还到了今天的几层。
所以呢你看见已经到底了，
所以你看到已经到底了，
所以你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所以放了的几，
你明白吗？经过多少千年以后，
这个地基已经好。
你看一个泥土，一个泥土再翻上，再堆上，再堆上去，
一层一层泥土又堆上去，又再堆上去。
现在你肯定，
你的肯定它是荒凉，
快放凉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是关于圣城，
因为关于圣城，
也是关于以色列这个百姓，
也都关于以色列的百姓。
所以你再读下去，
所以你再读下去，
你就发现一七了，
你发现一七了，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你看你们前面有六十九个七，
你看前面有二十六个七。
经过了六十九个七年，
经过六十九个七年，
然后中间经过不知道多少年，
然后中间你经过给了你
许多的战争，
回到顶上。
现在我们可以看说，一层一层的泥土盖上去，盖压进去上去以后，我们知道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然后我们抬头一层一层的泥土压上去的时候呢，在荒凉。
然后我们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
但我们不知道经过给了几候，
一期之内，
一七之内。
他比许多人坚定盟约，
他比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那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这个他呢，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 coming prince，
因为他那个前面讲的 coming prince，
而那个 prince 是个罗马的一个太子。
那个 prince 还当时罗马的太子，
那现在经过多少年以后，
那么经过几多年，好多年之后，
那么也是一个罗马的太子，
也就是一个罗马的太子，
那是什么意思？
很有意思呢。
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最后一个七年的时候，
在瓦比我身上总有最后一个七年的，
那就是罗马帝国复国的时候，
在罗马帝国复国的时候，
罗马帝国复兴的时候，
罗马帝国复兴的时候，
那弟兄姊妹，
我们等一下，
罗马帝国复兴的时候啊，
罗马帝国复兴的时候，
大概在欧洲有十国的联盟。
大概在欧洲有十国联盟，
最后呢是在敌基督的领导之下，
最后在敌基督领导之下
要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要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现在我们都在欧洲共同市场，
现在我们不是欧洲共同市场，
大概有十几个国家，
大概有十几个国家，
那么他们呢变成一个联盟，
他们变成一个联盟，
这就是欧洲共同市场，
这叫欧洲共同市场，
这个可以说变成一个经济的共同体，
这个可以成为一个共同经济。
那么我们知道说从明年1月1号开始，
我们记得从明年1月1号开始，
他们开始用同样的一个货币，
他们用共同的货币
叫做 Euro，
有 Euro，
那么还有可以说他们现在可以说用一张护照可以走遍整个的欧洲，
也都现在他们可以用一本护照呢，还行通欧洲。
那这个欧洲的共同市场，
一个欧洲共同市场，
这个联盟呢，
这个联盟
就是在旧罗古罗马帝国那个版图里面，
就在古罗马的版图里头。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根据圣经，不光这里。
根据圣经，
你还要读但以理书其他的地方，
你仲要读但以理书其他，
你就知道是将来有十国要联合起来，
你就知道将来有十国要联合。
现在还没有，还现在在十个附近，
其他地还少个附近，
有的是多一点，有的是少一点，
要少多地，要是少。
等到敌基督出来的时候，
那么敌基督出来，
那个时候应该是十个，
万事才应该。
你在今天英国闹的一定要出来的。
你在记录英国一定要退出，
有的人要参加的，
有的人要参加。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但没点样，
就是说等到我们主回来以
后，等到我们主返来之前，
欧洲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欧洲有个大一统的局面。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罗马帝国复兴了，
因为罗马帝国复兴了。
所以那个时候的敌基督呢，
跟关系的敌基督
要率领，要变成这个整个的领袖，
要成为整个的领袖。
那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敌基督，
你也在圣经所讲的敌基督。
所以呢，敌基督呢，要敌基督。其实就是从那个复兴的罗马帝国里面出来的，
这基督在从那个复兴的罗马帝国里面出来的。
然后呢，他要和许多人签订盟约，
你呢，会有以许多人签订盟约。
大概是他应许以色列，我们给你和平。
大概他会允许以色列，我们给你和平。
那以色列为了生存的缘故，
以色列人为了生存的缘故，
他必须要有许多的妥协，
他必须要很多妥协。
你比方说这两天他答应把13%的土地给这个巴勒斯坦人。
那么这样我们看到他的应承呢，是将13%的土地给巴勒斯坦人，
他要换取和平，
他要换取和平。
所以以色列当他仇敌四围的时候，他为了要争取生存，他最后终于和敌基督立盟约。
以色列人为了求生存，他在敌强环境之下，他唯有同意。
结果到了1七之半，
他唯有同欧洲和平，他做了1七之半。
那么就到了3年半的时候，
他做了3年半，
没有想到他忽然毁约了。
没想到他突然毁约，
所以呢，他就使犹太的祭祀和贡献取消，
所以他就使到犹太的祭祀。
你知道吗？本来是和他订合约的，
我也同意订合约的，
是和平条约的，
是和平条约。
现在不让他们再做献祭的事，
就令他们有祭同埋供
献。这一些关于圣殿的，通通把它停了。
你关于圣殿的全部都停了。
对，第二点，
所以第二点，
可见那个时候圣殿已经重建了。
关系可以抬头，圣殿也重。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山上是回教的庙，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圣殿山上高是回教的庙，
所以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最后的几页，
所以我们抬头人类历史最后的几页，
我们知道就特别这里所说一期之内，那个时候可见已经圣殿重建了。
所以特别你要讲一七之内，我哋可见得圣殿已经重建。
否则为什么是祭祀和贡献举行呢？
否则怎么会贡献与祭祀？
那今天不需要做这个事，
根本不需要做这个事。
到那个时候，
走过几，
你看见吗？他就到了圣殿，
而且你睇到，
然后就禁止他们做敬拜的事情，
就禁止佢做敬拜嘅事。
那行毁坏可证的就是敌基督，
那行毁坏可证的就系特
如飞而来。
与非以来，
那么就侵略了以色列地，
就侵略了以色列地。
但是最后，
到了最后，
你如果读启示录很清楚，
如果你读启示录很清楚，
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蛇身上，
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
直到所定的结局，
直到所定的结局，
那就是人，这就是那最其最后的结局，就是末日的最后的一天，
没有必国在末日的一天。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现在我们明白了，
还记得我们明白，
原来但以理所看见那个70×7这个预言，
原来但以理所看到70×7的预言，
你看见吗？分两部分的，
你看不看到？还分了两部分，
一部分呢是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
第一部分是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前，
另外的七年呢是在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
另外的七年就是耶稣基督来之后。
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
所以让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个七十个七，
因为它什么七
分成两部分，
分成两部分，
六十九个七是一部分，
六十九个七是一部分，
还有一个七是另外一部分，
一个七是另外一部分，
中间我们不知道隔了多少年，
中间或者你就搞给你，
但现在我们知道，
大家我们知道，
因为自从以色列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
那么自从以色列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
结果呢，我们知道神就因为他们弃绝我们的神，
因为他们弃绝我们的神，
结果神就不承认他们做他们的子民。
结果神不承认他们做他们的子民，
所以神就把以色列人暂时放在一边，
所以神就以色列人暂时放在一边，
他就把那个神的国就赐给能结果子的百姓。
他就将神的国赐给能够结
那个百姓，就是教会，
他就在教会。
所以六十九个七跟最后一个七中间这个时期就是恩典时期。
所以个六十九个七和一个七中间就是恩典。
因为以色列失败的时候，
因为以色列失败的时候，
神就用教会来取代以色列的地位，
神用教会来推翻了以色列的地位。
那因着这个缘故，
这就这么用。
这一段日子完全属天的，
一定要给属天的。
所以从以色列的历史角度来看呢，
从以色列的史角度来看，
它完全是一片空白，
它完全一片空白。
所以在你看见这里，好，你如果，所以你看见好像连在一起，因为那段实际上是空白。
你睇落去好似连埋，睇到嗰段嘅空白。
那这段日子刚好是教会的时期和恩典的时期。
嗰段时间啱啱系教会时期、恩典时期。
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了。
所以我谂过好清楚。
就着人类历史来说，
喺人类历史嚟睇，
那么和以色列有关的，
同以色列有关的，
那么很明显的是前面有六十九个七年，
好明显前边系有六十九个七年，
最后有一个七年。
最后有一个七年，
不过要注意了，
那就注意，
在最后的七年以前呢，
最后的七年
有一件事一定要发生，
有一件事要发生，
为什么？
请讲。
因为我们要知道，自从主后七十年以后。
自从主后七十年之后，
以色列城圣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
以色列个圣城一旧都唔留低，
结果以色列就被抛到全世界各地，
结果以色列人被抛到全世界各地，
经过了一千八百多年、九百多年亡国的日子，
经过一千八百几年、九百几年亡国，
他们从一个城赶到另外一个，
佢从一个城赶去另外一个城，
他们像皮球一样到处被踢来踢去，
佢哋好似个波咁被踢嚟踢去，
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故乡，
佢失去咗。
不光耶路撒冷荒凉了，
不但止耶路撒冷荒凉，
他们连他们自己的国都不见了，
连佢哋自己国家都唔见。
所以以色列王国是亡了一大概一千八百到一千九百多年。
所以以色列亡国大概亡咗一千八百几一千九百几年。
这就是那个无花果树，也这就是那无花果树枯干了，
呢个系无花果树枯干。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稀奇的不得了，
稀奇的不得了。
如果最后有七年的话，
如果最后要七年的话，
那么如果敌基督要进到圣殿的话，
如果基督要进入圣殿的话，
记得一件事，
记得一件事，
证明什么？
证明咩咧？
证明到最后七年的时候，
证明到最后七年的时候，
以色列已经回到他们的故乡了，
以色列人已经翻到佢。
所以你看见吗？
所以看见吗？
这个预言要应验的话，
为咗呢个预言要应验，
以色列一定要复国的，
以色列一定要复国。
那么根据主耶稣预言一点都不错，
根据主的预言一啲都冇错。
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
无花果树发嫩长叶，
人子就站在门口了。
人只要站在门口，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
你看呢？
因为等到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
那么当以色列人翻到他们故乡的时候，
让我们记得，
给我的记得，
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地处，
他们翻到他们的地
处，他们把圣殿盖起来，
他们起圣殿，
把圣城盖起来，
又圣城起来。
因为这一个七十年是和圣城和神的民法和他的百姓发生关系的，
因为呢七十年系。神同佢嘅圣殿发生关系，
然后主基督才进到神的圣殿，
然后就基督进入神嘅殿，
然后才叫所有的贡献、所有的献祭完全停止，
然后叫所有献祭停止。
所以明白吗？
所以明白。
光是七十个七，
只有七十个七，
最后的一个七，
最后一个七，
我们知道已经尽了。
我得记录。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得先记录。
因为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
因为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
无花果树发嫩长叶，
无花果果树发嫩
长叶，全世界从各地回到以色列。
全世界各地犹太人翻到以色列，
我们知道不只是有的人从伊拉克回去，
我哋知道不嗰啲人不但止从伊拉克翻去，
也有人从中国回去，
亦都有从中国翻去。
所以那一班人叫做开封的犹太人，
所以嗰一批被称为开封的犹太人。
我这次特地带了一些很有趣的开封犹太人的照片，
之前我带咗好多有趣嘅开封。
等到我们中区的时候。
等到我哋去中，
我们讲到以色列这个神的预言，圣经预言以色列的时候，
讲到圣经预言以色列嘅时候，
那要给弟兄姊妹看。
我哋俾你睇下，
在开封那里有一些犹太人，
喺开封嗰度嗰啲犹太人，
大概是十二世纪的时候，
大概十二世纪，
他们来到了中国，
佢哋到咗中国，
他们经过一条丝路到了中国，
佢哋到咗经过条丝路到中国。
那么他们的做法都这样，
佢哋做法都咁。
你如果到了巴西的话，
如果你到巴西，
他们把自己的名字躲起来。
可以将他的名隐藏，
但是又怕他们的名字会丢掉，
但要变他的名不见了，
所以他们就很多的名字啊，就加上一点水果在背后，
所以他这个名呢加这个水果在后面。
如果有一个名啊叫做无花果，你知道这是犹太人的后裔。
如果他的名加这个无花果，那你知道他是犹太人，
或者叫 Olivera 就是橄榄，这个大概也是犹太人。
如果加这个 Oliva 变成橄榄，
所以这个呢就是 Olivera， 这些名字多半都是犹太人，
所以你会读这么几类的知道他是多半犹太人。
那来到中国也这样，
那来到中国
来中国一定要取中国的姓呢，
咁嚟到中国佢就取中国
姓。那个是皇帝姓赵，
那是皇帝姓赵，
所以呢他们也叫姓赵，
所以佢哋也姓赵。
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
所以我话
你，如果到特拉维到以色列去吃饭，去中国饭的话，
如果你到特拉维以色列嘅地方，
你问那个老板贵姓，
你问个老板贵姓，
你不必问，
你唔使问，
一定姓赵，
佢一定姓赵。
为什么？
点解？
因为这都是从开封回来的，
因为呢啲系从开封翻嚟嘅。
所以我想在东区的时候啊，
所以我喺东区，
我们有机会给弟兄姊妹看一些很有趣的那些换这个胶片，
我哋会俾你睇下嗰啲好有趣嘅。
你知道，的的确确，他们从各地回来。
的确确，佢哋从各地回来，
等于说他们从秦国来，
神话佢哋从秦国嚟，
就从中国来，
但从中国嚟，
很有意思，
好有意思。
前两天呢，
前几日
我就在这里，
我就喺呢度，
我看到那个有事新闻网，
我睇见有啲新闻网，
就 CNN 啊，
CNN
那个上面有一个节目，
即系有线，
很有意思的
个节目，
讲到印度的犹太。
讲到印度嘅犹太人，
这些道道地地的犹太人啊，
嗰啲人系道道地地犹太人，
不折不扣的犹太人，
系不折不扣。
他们并不是信犹太教，佢系基督教的，
佢唔系信印度教嘅。
你看见他们有守律法，
你睇佢守律法。
那么今天还在印度，
而家依然喺印度。
有的人当然已经回到了以色列，
有啲人当然已经翻到以色列。
1991年的时候，
1991年嘅时候，
有一班的犹太人，
有班犹太人
从伊索比亚回来，
从伊索比亚翻嚟。
那这些人是黑人。
咁呢啲系黑人，
他们说可能呢是这个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后裔，
可能系所佢哋话咧系可能所罗门王，
因为示巴女王就是从所罗门来，从那里来的。
那示巴女王嗰啲后裔系由嗰度翻嚟，
不过圣经没有这样说，
但圣经冇咁。
但犹太人是这么猜想，
但犹太人系咁。
还有别的原因，
仲有其他嘅原因。
这个伊索比亚，
伊索比亚，
他们几千年了就是守律法。
他们几千年了就守律法，
他们只是黑颜色的皮肤，
他们叫黑色的皮肤，
而且他们不守遗传，
这个人不守遗传，
可以说他们最正统的犹太人，
可以说他是最正统的犹太人，
也是全世界最穷的犹太人，
也是全世界最穷的犹太人。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
时候，有一个伊索比亚的以色列的太太，
有一个外省比亚的太太，
她看电视啊，
她睇电视，
她正在扫地，
她在做扫
地，忽然看见电视着火，里面着火了，
她突然发现电视里头着火，
她拿了扫把就把电视把它打破了，
对，用扫把打烂这个，
因为她要救火嘛，
因为可以救火，
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所以等于是
非常落后的地方，
嗰系一个非常落后的外省比亚地方。
到1948年以后，
到1948年之后，
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全世界的犹太人，
他们通通要回来，
佢全部都要翻嚟，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
所以等于是
因为还有一个七要应验，
因为仲有个七应验。
这里一共有70个七，
呢度有70个七。
前面是69个七，
前边系69个七，
后面有最后的七年，
后边有最后的七年。
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回来了，
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翻嚟。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
所以我
们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是七年了？
我哋唔知道系咪已经系七年了，
大概还不是。
好劳动，
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
但有一件事我们
很近了，
好惨。
为什么？
情感，
以色列已经回到他们的故乡，
那么一些眼睛搬到他的故乡。
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的，
所以如果读圣经，
你不知道数的话多么准确，
你就觉得哇，谁那么准口？
但是现在我们要再进一步，
大爷，我得说准确不？
我昨天已经说过，
他们我已经讲过，
圣经一共有1800多个语言。
圣经总有1800多个语言，
那么你能不能，我们能不能想办法用简单的钥匙来解释这个1800多个语言？
我哋可唔可以简单咁用啲锁匙嚟开解1800多个语言呢？
历史的轨迹，
历史嘅轨迹，
严格说来是属天的轨迹。
严格嚟讲系属于属天嘅轨迹，
因为历史的轨迹
乃是圣灵工作的记录，因为历史嘅轨迹系圣灵工作嘅，
乃是神在人间工作的一个记录，
系神喺地上工作记录，
所以那个轨。 运动的轨迹就好像天体运动的轨迹，
那么那个轨迹就好像天体运动的轨迹，
就好像地球绕太阳，月亮绕地球一样，
就好像地球绕太阳，以光绕地球一样。
我们说过那个轨道是椭圆的，
我们讲过轨道是椭圆。
那么你们怎么解释轨迹的每一点呢？
那你怎么解释轨迹的每一点？
如果你一点一点解释就太难了，
那你每一点都解释得太难。
我们昨天也说过，
我也从来讲过，
背后原来有两个焦点，
背后原来有两个焦点，
那就代表那个运动的中心
在。搞这个运动的中心，
你看见说，不管它怎么动，都受那个两点的控制。
是你点动，点动，你的知道系受嗰两点嚟到。
我们说过，不管全本圣经预言多么复杂，
我哋讲过，每整本圣经预言有几复杂，
它是围绕着两个焦点，
佢围绕住两个焦点。
那么一个焦点呢？
一个焦点呢？
是主耶稣第一次来，
就主耶稣第一次来。
还有一个焦点呢？
仲有焦点呢？
是主耶稣第二次。
主耶稣第二次嘅嚟，
你看你们两个焦点，
你睇到两个焦点。
我们昨天稍微形容了一下，
系咪我哋稍微形容咗？
那么如果你读六十六卷圣经的话，
如果你读六十六卷圣经嘅话，
你发现但以理书啊，
你发现但以理书
多半是说到主耶稣第一次回，
多数系讲到主耶稣再来。
在主耶稣来以前，
喺主耶稣嚟之
前，整个世界的大事，
整个世界嘅大事，
整个世界的布局，
整个大家世界嘅布局，
我们说过了，
我哋讲
过。你问以色列人，
你问以色列
为什么以色列亡国？
点解以色列亡国？
他们回答不出来，
佢答唔到。
如果读圣经你就明白，
但如果你读圣经你就明白，
因为神借着以色列人把圣经写好，把圣经给了以色列人，
因为反正圣经背着一点，
但是神不要他们自私，
但神留给他们，
如果他们一直留在以色列的话，
如果你一直留在以色列国，
那么神的启示就只有在那块地方了，
神的启示只在那个地方，
但是神借着巴比伦，借着波斯，就把他们遣散到全世界各地，
神的叫摩西就是巴比伦用你的圣经发生的，
所以就在伊朗伊拉克那个地方，
所以在伊朗什么伊拉克地方，
有人也能够读到圣经，
有人都能够读
到
圣经，
有人也能读到巴兰的预言，
有人都能够读到巴兰的预言，
有心出于雅各，
有心出于哪个？
刚好几个博士在那里观察星象，
刚刚好几个博士在那里观察星象，
他们明白了，
他们明白了，
他们知道说，他们因为他们的确找到了，看到那颗星，
他们明白，他们的确找到个博士，
他们知道有大事发生，
可是有大事发生，
人类的救主来到，
人类的道具来，
虽然我们是外邦人，
虽然我们外邦人，
但是我们愿意朝拜他，
但我们愿意崇拜
一个博士，
这是一个博士，
就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
就代表我们外邦
人来到伯利恒来朝见，
来到伯利恒来到朝见，
所以这就是美
色感谢。
如果以色列没有被裸的话，
如果以色列被谋被裸，
没有几个博士的故事，
没有几个博士的故事。
所以我们为什么蒙恩呢？
就是因为蒙恩，
因为神的话不光是扣在犹太人的手里，
因为神的话不单只在以色列人手里头。
所以让我们明白，
所以被
以色列人不明白，
以色列人
你读主的话就明白，
你读主的话就明白。
为什么？
情感，
因为这是圣灵的解释，
因为你在圣灵的解释。
所以我讲是很清楚的，
是我
的
母亲。
圣灵在主耶稣来以第一次来以前，
圣灵还只有多给我
们，他有了一番的布局，
然后报告。
所以呢，
所以
这是第一个焦点，
一个第一个焦点，
第二个焦点也这样，
第一个焦点也是这样。
第二，主耶稣回来以前，
他借出在冷气，
圣灵也有一番的布局，
圣灵也都有一番的报告，
他要让以色列复国，
可以让以色列复国。
以色列怎么复国？
以色列怎么复国？
神就兴起了那个时候最强的海军国家，
神就兴起了当时最旺的海军，
那是英国，
在英国。
你读以赛亚就清楚了，
你读以赛亚
的，以赛亚的预言就是神将来要兴起一个海权的国家，
以赛亚记载讲将来神就兴起一个海权国家，
扶持以色列人复国，
被扶持以色列复国，
感谢主，
感谢
主。稀奇不稀奇呢？
没奇呢？
不止如此，
不单止咁样，
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莫斯科帝国谁都不能拉他下来，
好多时候我哋以为莫斯科大帝国好多时候冇人可以打
败。你读以赛亚就清楚了，
你读以赛亚的，
神对北方的人说。
神对他
们交出来，
你就交出来，
所以这就是
所以
你发现说莫斯科帝国神父不崩溃了，
所以你发现莫斯科帝国，
然后你发现玻璃围墙倒塌了，
你发现崩塌了围墙倒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不管圣经里有哪些的预言，
所以我们发现圣经不但不。
没
你把它归纳起来，
你就会老起来。为什么有世界大事呢？
现在有世界大事呢？
世人不明白，
世人明白，
我们明白，
我得明白。
今天许多的世界大事，
根本很多世界大事，
包括台湾，
包括台湾，
包括印度，
包括人，
包括巴基斯坦，
包括巴基斯坦，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中国大陆。
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呢？
因为历史发生了。
为什么印度是报？
应该。印度
为什么不
还敢敢
施暴？
应该巴基斯坦施暴。
他们是再穷再穷不过的人一个国家了，
或者穷得不得了的国家，
他们采取同样的哲学，
可以采取同样的计划。
我们宁可不要裤子，我们。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都是圣经预言的一部分。
这个圣经预言，
我们读圣经预言，你看见给了我们一些影子。
我们读圣经的预言，我们才读的影子。
这就是为什么在那里布局啊？
听到历史还是布局？
为了主耶稣第二次，
反正主耶稣基督在一起。
所以弟兄姊妹，人类历史的轨迹，
人类的第二轨迹，
实在说来，神工作所留下来的记录，
那都在神工作留落来的。
所以你读圣经的话，
所以你读圣经，
你知道这不是零零碎碎的，
一定不是零零碎碎的，
根本就是放在有完全。把它摆在一起，
你的根本在原地跟摆在埋，
所以非常的感谢，
所以非常感谢。
你如果现在神给我们两本书，
如果神给我的两本书，
当然全本圣经都讲到这些预言，
当然整本圣经都讲到这些预言，
讲的最清楚，
讲的最清楚。
主耶稣第一次再来，
第一次再来，不但是话给我们，主耶稣再一次来，
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
主耶稣灭绝一段，
都告诉我们了，
都话给我
们，所以那就是但以理书，
可以讲但以理书。
那么关于主耶稣最后第二次来。
我们关于主耶稣第二次又来，
那就是如果你想知道关于主耶稣第二次来的话，
所以讲如果你从基督教
那全本圣经最清楚的，
全部圣经最清楚的，
就是启示录，
在启示录。
所以我再说，
所以我找
两个焦点，
然后就主耶稣第一次来，主耶稣来起来，
主耶稣第二次，
主耶稣第一次来，
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
跟启示录。你要明白圣经的预言，
六本八圣经，
那这两本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两本书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就说神的旨意来，
都叫神的旨意来讲，
因为它有个七十乘七嘛，
那么可以说七十乘七，
所以六十九个七呢，
这六十九个七呢
是第一个焦点，
叫第一个焦点。
最后一个七年呢，
最后一个七年呢
是第二个焦点，
叫第一个七年。
我讲很清楚的，
我搞得很清楚。
我再说一遍，
我再讲
两个焦点，
两个焦点。
主耶稣第一次来，
耶稣第一次来，
耶稣第二次来，
耶稣第一次来。
但以理书。
大以雷西
启示录
开启了
六十九个七
六十九个七
最后一个七
最后一个七
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神的话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么我们这次的目的呢
我的意思的目的呢
就是要看最后的七
那要看最后的七年
那么我们昨天也特别说过
那么我们怎么
如果你要找个另外一本书
如果你要找另外一本书
能大体的把但以理跟启示录放在一起的话，
能够大体咁将但以理书同启示录
有一本书，
有本书，
这本书很有意思，
这本书非常
大家忽略的，
还大家都忽略，
那就是约珥书，
大约一书。
那这次呢，
我们一起呢，
我们要从约珥书出发，
我们从约珥书出发，
因为这个比较短，
因为那个比较短，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那么我们同时呢，也会顾到，我们也会提到启示录。
同时我们会抬头看启示录，
但最重要的，
它最重要。
讲到世界末日，
所有世界末日
是约珥书给我们最清楚的解释。
约珥书给我们最清楚的解释，
到底背后属灵的意思是什么？
到底背后属灵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有那些事发生？
应该有那些发生？
不错，
不错，
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
将来要发生的事。
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叫我们害怕，
但一定不是叫我们害怕，
不是叫我们逃到山上去，
不是叫我们逃
到，有的人都已经逃到这里，还逃到哪里去？
有的人逃到这里，从逃到这里呢？
所以我们知道是不要害怕，
所以我们知道不要害怕。
这些的旨意，
你这个旨意，
就像但以理所看见的，
就系好似但以理所睇到，
让我们看见，
俾我哋睇，
不再是我，
不但不再是我，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
面，让主的生命能从我们身上长大。
用许多上面
很好的你读到约珥书的时候
这到底读到约
你就发现一个非常中心的功课
又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我想我的时间已经
我知道大家休息了今天多休息了几分钟
我只有今天大家要休息多几分钟
那么不要紧的
你赶紧
因为我老早准备好了
那么我已经
在南半球啊
在南半球
你讲五分钟都不是五分钟
你讲五分钟
你不能根据字面来解释
你不能根据字
要灵异解释才可以
要灵异解释
但五分钟大概是四五分钟
分钟大概十五分钟，
但是我觉得呢，十五分钟大家有一点休息也是好的。
大概呢，十五分钟大家有点休息也好的。
我想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时间了。
我谂而家我哋到。
如果愿意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再
一起。哎，再次嚟
点题，
点题，佢哋话俾你听，
系一个好大嘅，你当时心痛。